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芝加哥有过一次啊，美国欧洲校园事工的研讨会啊，各位可能看到这个海报。那么那时候呢，啊，在美国地区，我们将综合来观察，在美国地区做90后的事工才刚刚开始啊，就2011年的时候刚刚开始，基本上2008年才比较多的90后来到美国。那各教会开始关心关怀这个工作呢，到2011年的时候呢，从刚刚开始，那时候等于是一个意向的传递，是一个负担的分享。但是这一次哈，比如这一次，无论是在 Boston， 在芝加哥以及在 Houston 这三个地方，我发现说我们这整个90后事工呢，已经不再是负担意向的分享了，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实体的事工啊，实际的经验的分享，已经有一些模式的介绍哈，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表示啊，我们这事工渐渐在成熟中。但是从我们啊这样的报告跟啊这样只有一天半的时间的分享呢，各位会发现我们啊能够触及到的问题呢，还是触及到啊现在有的现况或者是问题。我们要深入的去介绍跟深入的去研发。啊，还是一个不断还要 ongoing， 就是还要继续来进行的一个过程啊。因此啊，经过这样的研讨会以后，我们啊，对于第一天晚上我们讲到拥抱90后，对于90后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兴趣， 90 后对于啊福音加入教会的回应啊，我想我们啊有了一点概念啊。那在那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90后这个工作，我们把他们当作是一个福音的合场，我们啊看到他们的需要，也看到他们啊一部分的人的兴趣，也看到有很多人其实还迷失在校园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啊更深的了解他们的情况啊，因为这个啊经济的情况或者社会的情况不断会在改变。那我们有这一个基本的了解以后，更深的去触及到他们心灵深处真正的问题。特别我昨天晚上我在上那个北美北美留学生日报啊，就是这一个网络的一个报纸，我上他们的时候正好看到啊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啊，刚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有讲过，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招生的那个负责人，他在讲到说中国学生的话，因为非常的功利化。非常功利化，因为整个教育制度都是功利化，所以呢，当我们啊以为我们向他传福音了，我们以为说哦他啊有兴趣了，可能他是一个带着一个很功利化的一个目的，或者带着很功利化的一个回应来跟我们接触哈、啊，我们真的触到他心灵深处的需要吗？真正的了解他的问题吗？啊，他讲的这些话，或者是他参与这些活动，他真正的是认识神吗？真正的啊认识到啊自己的罪吗？啊，这些是我们要挑战的，我们需要不断思想的哈。这是啊，我想这两天我们啊触及到这个问题。那昨天早上我们所谈到的是啊校园事工哈，就是校园事工的一些模式。我们看到校园事工啊目前的现况啊，看到人数的增加，以及啊各个机构或者是各个教会，我们现在已经摸索出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模式。那么今天下午啊，昨天下午跟今天下午哈、啊，我们看到的是啊这些模式当中有一些是可行的方式，在大学城里面，在都市里面的啊学生教会以及学生团队的配搭跟合作哈、啊，那这一些原则哈、啊，当我在听啊苏老师在报告的时候啊，这些原则呢，其实就是4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所谓学联会，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台湾香港的校园福音团契的这些工作，以及60年代70年代的查经班。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哈、啊，当然我也是重新在带着学习的态度来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原则是一样的，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显然古今中外所有的事工的原理，这些原则是一样的，爱心的原则啊，查经的原则啊，关怀的原则，以及以学生为主体啊，这些原则，还有呢就是 如何啊，比如说我们这些老人家哈，想要所谓老人家是做辅导性的角色，不是主导性的角色哈，像这些这是基本的原则，然后让学生激发他们的主动性，让他们对啊福音有渴慕，对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哈，那这些都是相同的原则，这些相同的原则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美国以及现在90后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国内也是一样的，只是环境不同、时代不同、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然后高龙德牧师讲到啊，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重要性、门徒训练的原则、门徒训练的一些方法的时候，我发现也是的，这其实60年代在台湾现代团契所做的方式，在香港 FES 所做的方式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因为在美国的环境当中，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艺术渐渐失传了，或者门徒训练的这一种的这样的深度渐渐肤浅化了，那我想高牧师呢，让我们看到门徒训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特别是借着门徒训练营啊，这是功能中心的门徒训练营，那可以让门徒训练呢，可以是借着营会来系统的得到，或者如果不是借着营会的话，借着啊材料，借着个人的关系啊，就是一对一的这种辅导的关系，那使得门徒训练可以深度化，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其实过去几十年的这些啊校园施工的模式，其实今天重新又在呈现，那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对象，因为是90后，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特性，有他们的气质，有他们的啊表达方式，他们用的媒体跟我们当年所用的媒体是口传的媒体，上课的教导性的媒体是不一样哈，现在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新媒体，那或者是他们需要被关怀的方式跟啊接触他们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方法上是有一些不一样，但这些基本原则都一样，也就是我们在做校园施工最重要的是一个啊爱他们的心啊，这是他们看的是我们的心，看的不在于方法，即使我们方法有一点老套或者有一点落伍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他们感受到是你有一颗心是爱他们的，是愿意啊关心他们的，是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而且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个人认识神，希望他能够在基督里面啊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希望他们啊带着侍奉的心智进入毕业以后进入教会跟回到国内，而且他们有一个宣教的远景、宣教的意向在他们的心中啊，知道基督徒的使命跟责任，那这些基本的条件是相同的，然后我们在方式上可以学着、啊、调整跟更新。我想今天下午在介绍这个 ACC 的这个方式，介绍Peaceball 的教会这些方式，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般教会职堂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呢，在学生工作当中，我们没有想到说，可以这样做，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啊，在学生当中不太可能。但是其实只要人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侍奉校园施工的人，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我们是啊是对的，我相信任何方法都可以尝试，都可以继续去做。那目前从08年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0年了，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理想的模式可以用出来，因此我们参加过这营会以后，我们回去以后要怎么办呢？回去以后怎么做呢？就是去做，继续做，从做里面，从失败当中，从一些错误当中，我们去学经验、学教训，然后我们以后如果有研讨会的时候，把这些失败的教训提出来啊，作为参考啊，作为一些啊今后的帮助，然后继续做下去。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最理想的方法，我们就继续做啊，尽量彼此联络，尽量彼此资源分享，尽量彼此共啊。交流好，然后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90后这些学生，一方面是做的人，一方面是我们福音的对象。90后这些学生其实就跟啊80后、70后、40后、50后都一样，都是罪人，都有罪性，但是也都有对爱、对真理、对被了解啊、被关怀的渴慕啊，都是啊需要恩典、需要真理、需要啊神啊的生命来触摸他们，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个施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的感受呢，就是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能力，按照我们教会的条件， 按照我们这个团契，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啊，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啊，忠心殷勤竭力的劳苦去多做主工，啊，上帝会来收成，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果效，上帝会借着兴起更多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成为我们的啊推动者，啊，我们作为辅导者来帮助他们，使得他们啊继续的成长，啊，愿神带领我们，好不好？
谢谢。